督徒的人要常常读经，读经祷告是我们的活泼的运用，活泼的运用，这样结果呢，下面就说了最后一句，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两次提到这个练习的意思，熟练也是练习，习练也是练习啊，这个就是 practice。 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藏在心中而且用它，我们 practice the word of God，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把它产生一种作用，叫我们随时把好歹分辨的清清楚楚，那是好那是不好，那是对那是不对，那是是那是非，那是合乎神的旨意那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那是真道那是假道，我们这个分辨的清清楚楚，我们就不会犯错。所以这个神的话什么时候才是到了完全的地步，就是熟练的时候，就是经过操练的时候。熟练就跟我们的知识有关，也跟我们的行动有关，或者 practice， 这样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成了一个完全的人，把一切的事物的正确不正确是非分辨的清清楚楚，是我就做，是非我就不做，这样就影响了整个的人生。这个人是个有原则的人， A Christian of principle， 我们称赞一个人说 A man of principle， 我们就非常的重视他，尊敬他，他有原则，他抓住这个原则，持守这个原则，他不妥协。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抓住神的道，抓住神的旨意来去遵守，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中文的翻译很好，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就是怕 the fear of God。 如果翻成中文说怕神， 我想我们读的心里都不是太舒服哈。如果我和神的关系就是个怕，我想这个太不大理想了，太不理想了。这个到庙里去拜神的人是怕，怕降祸，从来没有一个人爱那个庙里的那个神，有人爱吗？没有人爱，我想都是怕啊。只要他不发怒就好了，所以我要烧香，叫他不要发怒。所以一切的目的就是叫他不要生气，不要发怒，别的就好了。但是我们对真神不是那样。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圣经的这个信仰。我们和我们说敬拜的神之间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 personal God， 这个 personal God 是我们的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哎呀，这个父这个名称包括了多少的意义，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一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这位天父有道义的爱，也有感情的爱，好像我们对父母一样，我们对父母有道义的爱，他又需要了我们供应他，供给他，我们听他的话就是道义的爱，但是还有感情的爱，儿女对父母的那个个人的爱。如果只有道义的爱而没有感情的爱，我想父母还是不满足啊。父母需要什么，儿女都为他预备了，但一天到晚不见面，永远见不到他，那么这个父母心里还是不满足。我们对天父的爱也是道义的爱，听他的话，遵守他的道，是道义的爱。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感情的爱，他说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说爱的儿女，我们也爱我们的天父，也爱天父的其他的儿女。这个爱的关系构成了基督教一个最特殊的因素，因为天父是 personal。 所以我们对这位神的信仰，对他的认识，就决定我们和他的关系，就决定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的生活和我们的具体的表现。
嗯。
好，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条路，请大家再翻回第十章。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名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信了主，我们走的人生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说又新又活呢？又新，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认识了宇宙之间的主宰，和昨天晚上朱长老所说的那位创造的有大能大智的造物主宰。过去不认识他，现在认识他了，不但认识他是造物主宰，而且认识他是天父。哎呀，这是一个新的境界，过去完全没有的。我们现在走这条路是亲近这一位天父，是全能全智又全爱，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真是心。又活，这个活是什么？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生命，这是条生命的路，新生命，那是永远的生命的道路。还有第二个意思是适合我们一切的环境， A living road, a living way, a living hope, 一个活的盼望，一个活的路，可以适应我们人生一切 living situations, 是活泼的，多变的。在我们的这个活的人生里面，一个死的信仰，这个不合我们的需要，死板的信仰也不合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一个活泼的信仰。所以这个活一方面代表生命，一方面代表活泼，我们的信仰是个活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个新的信仰。这条路又新又活，这条路怎么开的呢？天父付了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我从前不了解基督的血和我的救和我罪的赦免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很多的人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能够洗净我的罪。有一次我读了一个故事，对我有一个决定性的帮助。我了解这个故事有什么重点，很多人都听过。从前在古代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国王，他下了一条命令，说我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人民当中有任何的人违反这条法令，做这件我不许可做的事，那么就要受刑罚。什么刑罚呢？把他两只眼睛挖出来，很厉害的刑法，因为是个很重要的法令。这个法令颁布以后，过了不久，哎呀，有人犯法了。什么人犯法呢？就是太子，这个王的儿子犯法了，怎么办呢？这个王怎么办？立刻面对一个难题，是要维持他的法律的尊严呢，还是要保全他对儿子的爱呢？两者不可兼得。如果他爱他的孩子，就不刑罚他；如果不刑罚他，就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他两难之间，最后怎么办？这个国王就决定做一件事，他把自己的一只眼挖出来，把他的儿子的一只眼也挖出来。这样呢，他就又完成了他的爱，又完成了他的律法的尊严。我读到这个故事，我了解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而他的死能够是神赦免我的罪，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天父是公义的，他又是慈爱的，按照他的慈爱，他可以拯救一切的人，赦免一切人的罪。但是他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这个违反了他公义的本性，破坏了他的法律的尊严，也是他正义的尊严。法律的尊严不可轻视， 正义的尊严不可破坏，我们的天赋就在两难之间。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付代价，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都是神，所以基督降世就等于神自己到世上来，替我们付了代价，替我们受了痛苦，替我们牺牲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这样天父可以维持他的公义的尊严，也赦免我的罪，我悔改，我接受基督，我罪的赦免，我做了天父的儿子，天父他的爱他的义良全。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显明，显明什么？显明神的本性，他的公义的本性永远不可更改，他不能够忽略违反他这个公义的本性，他是爱，他也不能违反他的这个爱的本性。所以这位神那么重视他的爱，那么重视他的公义圣洁，两样只有一条出路可以俱全，那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十字架代表神自己付了代价，他付了最大的代价来成全他的爱，也成全他的公义，让我们这些原来罪人的人可以得救。我说我十八岁的时候信主，读到罗马书五章的八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我是从上面一直读下来，马太福音一直读下来，圣经的对这个真理的各方面的论述到了这里做一个总结，是我完全明白，豁然贯通，而且亮光进到我的里面，我打开我的心，我来接受神拯救人感动人方式有不同。好像昨天晚上就这样老他提到，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逼迫基督徒，而神用他的那个方式，特殊的一个方式，那个江苏长老带到一个信他的地步，当他诉说这样的一个蒙恩的经验的时候，他会心里激动，他会流泪。一个蒙恩的人想到神的爱，虽然他已经信主很久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他在歌唱赞美主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感情还会激动，他还会流泪，他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我们刚才唱赞美耶稣，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唱见的诗一点味道也没有，但是一个熟主的人唱的越唱越高兴。我感受到了嘛，大家在那里唱这个诗的时候唱得很起劲啊，我们的弟兄带领唱诗很起劲啊，他的这个指挥啊，大家在唱，因为这个诗我们唱的这一类的诗我们唱了多少了，如果你信主十年就唱了十年了，我信主这个四十九年了，这类的诗歌我唱了四十九年，还要唱吗？感谢主，有的时候还会流泪，还会受感动，总是觉得非常宝贵，太真实了。只有一个文学上的主体永远不会失去味道，什么主体？爱情故事。你看从这个人类开始写第一部的故事，第一部的小说，一直到今天，这个爱情的故事写了多少了？爱情的小说写了多少了？那么这个时代会不会说，你看讲了那么多了，那么沉浮了，还要再讲，还要再写，还要再看，不，还要看，还要看。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性天性。基督的爱它是万古长新的，十字架的爱永远感动我们的心。神在十字架上就是伸开他的双手来欢迎罪人回到他的面前，他的那个喜乐就好像昨天晚上我们听见朱江老师说的那个父亲对那个浪子的态度一样。所以我们听基督的故事百听不厌， 我们唱这个诗歌赞美他，我们百唱不厌，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我想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没有人在这么好的假期放下一切到这里来聚会，坐在这里不是听还是听有什么味道，有什么味道，很多事可以做嘛，就世界之大，这个好玩的事太多了，到哪里去不好玩过这里呢？为什么到这里来还要付钱来这是自讨苦吃的但是感谢神，不是苦，不是苦，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了解他，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见证他，我们要服侍他，我们要带领别人归向他。这个里面有我们的喜乐。为什么有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对基督五体投地。众人说的这句话很好，五体投地。也许很多人现在不晓得五体是什么，这个老人家还晓得，像我这样老人家还晓得，你们年轻人大概不晓得五体是什么了。五体投地，说说看，五体是什么？啊，有人知道。不过这位弟兄，我想是两者之间的，老人家和年轻人之间的。但是他还晓得，五体投地，我们的头，我们的两只手、两只脚啊，整个的人匍匐在地叫五体投地。什么叫五体投地？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了。你对一个人佩服的，佩服到极点了，所以你就匍匐在地的，一点勉强也没有了。如果有点勉强，就不是五体投地的。我们对一个人敬佩到一个地步，尚且能够说五体投地，何况对我们的主那么伟大，那么完全的爱，那么样的圣洁，我们对他，我们的敬拜何等自然。所以我们的流露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越敬拜他，我们越接近他，我们越接近他，我们越与他同化，同化了，他的样式就在我们身上出现。所以刚才我所说的，你敬拜的对象最后塑造你的生命，塑造你的人生，塑造你的一切。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正在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的一个追求觉得很有价值，让我们的人生走在正路上，喜乐的路上，一个真理的路上，这是何等的有意义的一件事。好，我们看见了这四条路都是主给我们开的，有主与我们同行，有主加力量跟我们同行，所以基督是道路。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不但是伟大的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是我们慈爱的父亲。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何等的自然，从我们的心里深处流露出来我们的赞美感谢。所以我们在这一切之中，你看见你对我们的提醒，主，你是我们的道路，你的道路很明显的摆在面前，让我们走在其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为奔走这条路的力量。求主真是带领我们有始有终的走这条路，因为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求主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完成你已经开始的善功，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Thank you. Oh, 请拿着